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4月28号到5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轮功牌子贺师尊七十华诞，天上七彩日运相辉映。台湾法轮功学员每年牌子受瞩目，今年适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七十岁华诞，有约5200名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牌子贺师尊华诞，即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说，在人间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之际，天上出现七彩彩虹的日运也相辉映。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说，5月13日是师父七十华诞，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学员牌子表达感谢师尊将无限殊胜美好的大法弘传，其实大家都亲身体会到身心灵健康的提升及整个生活质量的改变，相信全世界大法学员都是一样，修了大法后真的已经进入到很自在祥和的生命境界。他说，台湾牌子代表全球大法弟子心声给师父贺寿，今年牌子图形有两个绿色叶子桃红色的大寿桃，整个场看起来有殊胜喜庆的感觉。今天法轮功牌子整完队后，有学员跟他讲天上出现彩虹，他抬头一看，以太阳为中心，外围有彩虹的圈圈很漂亮。人间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天上出现七彩彩虹日运也相辉映。
温哥华贺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民众纷纷学功。5月2号，加拿大的温哥华市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温哥华艺术馆广场前，共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5月13号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年此时都会自发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向社会传递真善忍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从修炼中，有的获得到了身体的健康，有的得到了家庭的幸福，还有的参悟到生命的真机，他们说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当天有160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活动，他们身着黄色上衣白色裤子，整齐地站在艺术馆广场上恭贺李洪志大师七十华诞。温哥华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他们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展示了5套功法，舒缓的动作，祥和的气氛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有的人朝着队伍微笑招手，有的人举起专业相机拍下这历史珍贵的画面。
德州参议院通过议案谴责中共活灾器官。最近德州议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活灾人体器官的恶行。德州议会期间多位议员公开谴责中共活灾人体器官。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表示，一切都与尊重人的尊严背道而驰，而这只是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另外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说呢，这是一种残暴行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以及唐纳·坎贝尔和其他10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州参议员提交议会一项法案 SCR3， 题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在参议院获得了全票通过。
美自由之家记录香港大纪元和法轮功首席。4月27日，美国华府知名机构自由之家在其中国媒体快报栏目记录了香港大纪元和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首席事件。该公告栏目说，4月12日，4名蒙面男子袭击了大纪元中文报纸印刷厂， 并用大锤摧毁了设备。这是自2019年以来对该报纸的第二次袭击，也是15年来的第五次袭击。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谴责《大公报》造谣污蔑。针对近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大公报》接连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一事，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周一5月3号聚集在洛杉矶中领馆前，要求《大公报》撤销污蔑文章并公开道歉，同时呼吁仍在替中共做事之人切勿再出卖良知，应看清天灭中共的形势，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从4月20号到29号，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8篇有关污蔑法轮功的所谓独家报道和社评。香港法轮佛学会表示，这些文章中充斥着恶毒的词汇和攻击性的语言，让人感觉回到了大陆文革时代。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也谴责《大公报》记者长期跟踪他，甚至到他家门口偷拍。另有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披露，近期也同样遭多名中共特务的跟踪，包括《大公报》记者的偷拍和诋毁。
谎言国度，真话难明。作者随志。4月26号，华人女导演赵婷的电影《游牧人生》获得2021年奥斯卡三项大奖，包括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女性。中共中宣部要求官媒严格审查相关消息，不仅全网删帖、取消实况转播，甚至切断翻墙观看颁奖典礼的 VPN。 去年9月赵婷以该片夺得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金狮奖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曾称她是中国的骄傲。后来发现赵婷在2013年接受 Filmmaker 杂志访问时曾提到，中国是个充斥谎言的国家，此言惹恼中共，赵婷瞬间由官媒宠儿转为冰冻，即使桂冠家顶也被封杀。赵婷不过是说出心底话，即被扣上辱华的大帽子。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宣传超英赶美、大跃进，爆出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放卫星的荒唐谎言，甚至堂而皇之地登载在党媒《人民日报》上，造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笑柄。赵婷谎言之地一说岂有谬误，中共胡诌奢谈亩产万斤掩盖事实，导致当时活活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就连官方内部的数据都显示至少饿死3000万。但是中共为了政权稳定与颜面，遮掩真相，把饿死千万黎民说成是3年自然灾害，中共撒下弥天大谎，遭殃的却是无辜百姓。今年清明节前夕，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报纸《澳门导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他去世母亲的文章，竟被中共全网封杀。外界分析，中共封杀温家宝文章最关键的原因是该文中的一段话恰恰砸在中共的痛脚上。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中共为政权充满了斗争、仇恨、谎言与恐惧，冠以一言堂，钳制思想，严控人民言论。很多中国人都深感无奈，共产党让你说什么话，你就必须得说什么话，党的政治纪律永远管着你。身在海外的赵婷与曾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都是说出心中的肺腑之言，即遭中共封杀。14亿中国人的艰辛处境不问可知。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授陈肇志因在网上发表武汉病毒不是中国病毒，是中共病毒等信息，并批评中共隐瞒疫情的处置不当，被控所谓寻衅滋事罪，遭中共羁押已逾一年。今年3月18号，陈肇志被检方检疫量刑2年半。陈肇志曾为六四受害者发声，要求中共官员公布财产，
并公开表达不满中共体制，因此遭当局打压，多次被抓捕。陈肇志患有脑梗、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健康状况不佳，家人申请取保候审遭到警方拒绝。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陈肇志不过是发表个人看法，履行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即遭中共报复打击，无非是既由政治迫害，以刑诉寒蝉效应。极为讽刺的是，中国外交部在五个月前曾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长文，声称在中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因言获罪，引言蛊惑的受害者岂止陈肇志一人，听从党话否则入罪的事实腐蚀皆是。在依法治国的包装下，许多人只是说了句实话，被中共视为威胁他的统治而因言获罪，齿言维稳不过是中共宰制言论的说辞而已。近年来已有多位中国大陆的教授与学者只因言论不被中共当权者所喜，即遭剥夺教职或锒铛入狱。2020年7月，原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公开批评中共与习近平，被中共拘留一星期，获释后遭清华大学开除。中共富二代、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公开批评中共沦为政治僵尸，建议换掉总书记。8月17日，中央党校开除他的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冻结银行账户。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李文亮医生率先披露 COVID-19 病毒疫情，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被中共污指造谣，遭公安抓捕训诫。香港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与免疫学专业医生严立梦则选择冒险逃到美国，在自由世界说出真相。前年底，严立梦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朋友告诉他，武汉肺炎已经人传人，这比中共与 WHO 承认人传人要早得多。严立梦两度向主管报告，主管告诉他保持沉默，小心不要触碰红线。严立梦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表示，如果在中国讲出这些真相，他可能会被判刑入狱，更可能被失踪与被谋杀。当今在中共集权统治下，民众无法畅所欲言，知识分子有志难伸，实为神州子民的莫名悲哀。赵婷在领奖时提到中国的三字经，说自己深切感受到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我把这个奖献给通过展现出信心和勇气来遵守自己的善心，并对彼此保持善心的人，不管有多艰难。尽管中共一直在用党性泯灭人性，但是人性中追寻真实、渴求自由的本质，终究会让中国人破除谎言的迷障，不再做红魔的奴隶。
信念矛盾背后的意义，作者益生菌。众所周知，中共是信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决定一切，倡导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反对一切唯心的东西，也否定了人的意识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共也同时宣扬无神论，把一切超出物质科学范畴或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东西都视为封建迷信。但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笃信唯物主义的组织，在其统治内部却异常在意对人意识形态的控制，甚至将意识形态工作当作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来抓。既然是坚信唯物主义，那又怕什么意识形态呢？意识不是唯心的东西吗？不是让大众不要迷信的东西吗？那又为何要如此在意人们会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呢？如此表里不一的双标表现，不光证明了其信念自相矛盾，这背后也折射出了一些发人省思的目的。纵观中共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无非就是让人们不要去信仰除中共之外的一切东西，包括宗教。如果说舆情控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而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那对于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组织来说，为什么还要控制民众的思想与意识，
强迫人们信什么和不信什么的背后又有何意义？其一，对民众实行思想控制，可以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可以让人们逐渐失去自我意识。具体方式就是长期、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们进行洗脑，美其名曰用理论和知识武装人们的大脑。这种统一灌输的方式有直接的，例如各行各业现在必须关注学习的各类平台 App， 也有间接的灌输方式，例如每个人上网看到的信息其实都是被筛选处理过的，有的是刻意让人看到的，所以会在各个页面都会看到相似的内容，这便是舆论引导。有的是根本不会让人看到的，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确定是真实的事件，但是却有被屏蔽或删帖的情况发生，这是舆论控制。那么对于一直被告诫要眼见为实的民众来说，所见到的实是否是真实呢？亦或是被篡改之后刻意让人们以为的真实？如此其实已经是在帮人民塑造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识形态了，这与生物心理学上的植入记忆、修改记忆简直是异曲同工。或许有人会诧异，要是一个民族集体失语或失去自我意识，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难道不是一件不幸之事吗？对国家或许是不幸，但对中共集权组织来说绝对是幸事，因为这可以实现对民众绝对的掌控，可以在一边虚伪地倡导自由民主，一边标榜自己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最直接的好处就如影视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当对人实现了精神控制，便可以将其变成自己的奴隶与工具，甚至是武器。那么当对那么大的群体实现了思想控制，那将等于是获得了多么厉害的武器呀。因此发动群众斗群众也成为了中共的杀手锏。其二，当大批民众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那操控和奴役就变得简单了，只需要稍加煽动，好比冠以一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这批失去独立思想的民众就可以瞬间成为武器。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批斗科学家是崇洋媚外，暴力抵日，打着爱国的旗号打砸日系车，打伤车主，迫害法轮功中造谣说法轮功有境外敌对势力支持，新疆棉花事件中对那些不表态站队的名人与品牌施以网络暴力等等。这批民众是疯狂的，他们甚至不会去深究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也不在乎自己攻击的对象实际是无辜的同胞，只是打着爱国的口号宣泄自己的愤怒。而煽动者正是要利用这种群体无意识与人性之恶来混淆人们的视听，让大家不再去追究事件本身的真相与诱因。并且在中国大陆那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文化下，谁掌控了话语权，谁看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因此舆情控制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言行找道德依据，掌握了舆论导向，对错就可任由自己谱写。或许有人觉得活在当下没有自我独立意识也没什么大碍，充当他人的工具武器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物质生活好，不吃亏就行了。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古罗马时期那些统治者将人变成奴隶，让强壮的人互相斗殴或与野兽相斗，称为角斗士，他们在场外观看，设赌局以此为乐，斗赢的人难道是真正的赢家吗？这种在无休止的战争后终被弃如敝履的命运是自己所愿的吗？想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句便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何其讽刺。其三，如果仅仅是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那么人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便好了，为何还要强制地让人们信什么与不信什么呢？那是因为其实中共比谁都清楚意识是真的存在的，并有重要作用。圣经中耶稣曾说过，你信我，我便可以渡你上天国。佛教中也说，当一个人诚心拜佛时会得到佛的庇佑， 这也说明了人的意识是有一定作用的。当人信神敬神时，会得到神的保护，所以中共不让人们信神，宣扬无神论，也排斥人们信宗教，目的就是想让神佛抛弃人，同时又要求人们的言行思想都要与中共保持高度的一致和统一，这就是变相的让人们都相信他。可是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组织，需要定期向组员传播思想理念，他讲究仪式，他符合宗教的一切特征，但是他却是宣扬杀戮与斗争的宗教，带有强制性，还反对信神信佛的政教。与神佛对立的只有魔鬼，信奉魔鬼的生命未来在哪里？望君深思。
善待大法得福报的褒奖，作者云南大法弟子。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被多次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在狱中先后有43名褒夹，专门负责看守法轮功学员的，在监狱多是死缓犯人，负责对我的看守。经过向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其中许多褒夹都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2005年开始三退，退党团队大潮后，在监狱14个褒夹，除2名免籍犯人外，全部都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一，全部真相资料留下，我来发吧。2005年，我被关押在监狱调换监区时，褒夹我的褒夹组长叫小文，化名，才10多岁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死缓徒刑，30来岁时刑期已经快满，92年以前减刑快，他提前5年就减完刑期。我和小文很有缘，他刚听说有一个人从其他监区调来的，想一定是个法轮功，就去要求来褒夹我。小文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他对我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还主动帮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传递信件，安排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见面交流。我们相处非常好，几乎每天在一起都是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也非常认同，也爽快地退了少先队。他先我几个月出狱，我满足他的要求，给了他家人的联系电话。我出狱后，他及时来看我，见面他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善待大法弟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真的得福报了，一切太顺太好了。他告诉我，我刚出狱就有我在监狱认识的老板找我去他开的工厂当厂长，每月6000元工资，分给他一套住房还包吃，他还预先给了1个月带薪假，让我回家乡看望老母。走时我还和嫂子联系上，还带了一些护身符、真相资料分给亲朋好友。我让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跟老板干了几个月后，现在又出钱让我去学驾驶考驾照，还要给我涨工资配车呢。他还说就像有人安排一样，还神奇般的遇到了称心的女朋友，还是个家乡人，结婚时让我们全家人都去，走时他还要了许多真相资料、护身符。小文结婚时，我们全家人受邀都去了，才到婚宴上，他就问我，带真相资料了吗？妻子告诉他带了不少，还有护身符。他说，全部真相资料留下，我来发吧。二，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患者苏醒了。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一个褒夹名叫楚武，化名，是回教徒。这位褒夹对大法也有好感，也能善待法轮功学员。我分到监区不久，因为经常跟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得福报，他 他也相信，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就特别关照我，还把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并且给我弄了一个大写字台。平时他也不管我的事。2007年610到监狱搞所谓转化时，由于我表示坚持信仰，一个610成员就把他叫去，安排他对我施压，必要时对我动武，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对610人员说，监狱有监狱的规矩，我只能听监狱警察的，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2008年的一天，楚虎在劳动时突然跌倒在地，抬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经检查诊断为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病情很危重，监狱已通知了家属。这种情况就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都非常高，何况在监狱医院。我很关心他的安危，趁他的亲戚给他送东西时，我对他的亲戚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有救。同时我也面对着监狱医院，默默地背诵了几遍师父的论语，心里对他说，楚武，能不能闯过鬼门关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一定会有福报的。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他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跑来对我说，楚武昨天晚上突然苏醒过来了，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太相信你讲的了。后来楚武以保外就医被家人接走了，听说回去后恢复得很好。
学法修心性，快乐随师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星光。我今年14岁，自幼就随着奶奶学大法，受益多多。下面是我的修炼体会。一、学法修心，做个好学生。法轮大法是无价之宝，与大法接上圣缘，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我每天都读大法，还能背诵师父的红营、论语和转法轮第一讲的一部分。在上学期间，功课紧，作业多，我就挤时间学法，如晚上、午后、睡前、醒后，我都得把会背的法全部背一遍。假期在家，我完成作业，排除干扰，每天都坚持学一讲或两讲法。在学法背法时，我内心清静，身体温暖舒服，有时会有一股暖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我悟到那是师父在给我灌顶。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学习成绩在无求中提高。升入新校时，我在全班排第25名，现在升到13名，每门功课都是90多分。大法将我做个更好的人，我记住自己是个小弟子，注意修口，不说假话、废话、不好的话。与同学相处时，谦卑祥和，苦活脏活抢着干。例如，学校搞卫生大扫除，我挑最脏、最难清理的一楼打扫。寒冬天气，我端着一盆盆冰冷的自来水，擦墙、擦门窗，从家里拿来的毛巾都擦烂了。布满灰尘的教室变得窗明几净，双手冻得痛，胳膊累得痛，也不觉得苦，反而很开心。老师和同学夸我做事认真踏实，任劳任怨，令人佩服。上学这些年，老师从未请过我的家长，每年的期末、年终奖励榜上都有我的名。二、电车撞倒，安然无恙。一天中午，我骑着电车去给妈妈送饭， 回来的路上，一位骑电动车的大叔从一侧冲我过来，车速很快，猛一下撞在我的电车上，将我和电动车冲到路边，掀翻在地，摔得很重，车前的框子都被压烂了。很多路人围上来看，我慢慢从地上爬起，肇事大叔把我的电动车从地上扶起来，说咱们上医院吧，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我说没事儿，你走吧。围观的老人都说，撞得这么厉害，还不赶快叫他把你送医院去，不要傻了。我说谢谢爷爷奶奶，我没事儿。随即骑上电动车回家了。到家后给奶奶讲了刚刚发生的事儿，感到有些后怕。我俩不约而同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法身保护。三，宽容雅量，善待别人。有一次，妈妈和我二奶奶的儿媳，我婶婶吵大架，吵得特别凶。吵完架之后，两人还都在气呼呼的，谁也不理谁。我想，我是修炼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我就主动去找婶婶的女儿，我堂妹，对她说，妹妹，快去劝劝你妈，我劝我妈，叫他们都别生气了，生气多了会伤身体的。咱姐俩都和善的劝劝，让他们多想对方的优点，互相宽容一点，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啊，家和万事兴。二奶奶在一旁听见了我说的话，夸奖我，好孩子真懂事，刚才你说的话我听了感动得想掉泪。有一次在学校操场上，一个男同学从前方怒冲冲地向我冲撞过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我毫无防备，被狠狠地撞倒，仰卧在地，鼻孔出血，头晕脸肿。看到把我撞得这个样，男同学很害怕，后悔自己闯了祸。我知道自己是个练功人，看似无辜被欺负，其实背后有因果关系，也许我前生曾经伤害过他，他是来要债的。我站起来后拍拍身上的土，一句也没责怪他，也没报告给老师。回到家，父母看到我鼻青脸肿的，问我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我跟父母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我清楚父母的性格，若知道了实情，绝不会善罢甘休。没几天头就不晕了，脸也消肿了。四，兑现誓约，慈悲救人。我是大法小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小天使。节假日我经常配合奶奶到超市街道发真相小册子，讲真相劝三退。奶奶讲真相，我在一旁发正念，清除干扰的因素，为奶奶加持。待那些听讲者明白了真相，愿意三退，我就帮奶奶登记三退名单。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讲真相救人，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没带雨具，只好一任雨淋。等跑回家里，两人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拿出来记在纸上的三退名单还干干的。我俩都感到神奇，慈悲的师父时时在我们身边，帮助鼓励我们多救人，快救人。有一次奶奶使用真相币在一家大超市购物，女服务员看了后不收，说是假钱，还问奶奶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坦荡地说，阿姨，这钱是在街上卖菜的找零钱找给我们的，一点也不假，现在到处通用。我几次听过大人们说，这样的钱花了有福。听了我这一番话，那位服务员低头无语，他背后的邪东西被正念的威力震慑住了。 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编辑部资讯，设计五一三贺卡的一点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各位同修费心力设计五一三贺卡，我们在处理贺卡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想在此提醒大家在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以避免以后寄来的贺卡作废。一、贺卡的整体设计上尽量庄重大方。二、请在发送贺卡之前务必仔细校对贺卡上的文字，尤其是用正体字的时候不要有错字出现，比如把法轮大法写成了法论大法。三、在颜色的采用上，请用给人感觉光明和希望的色彩，避免使用阴沉灰暗的色彩，尽量不要整个设计都是用红色，红色通常只是用作点缀色，神谕用的色彩可以做参考。四、画面中请避免使用常人贺寿时用的物品以及烛光类的东西，花卉的选用上也请慎重。五、请注意不要使用常人制作的其他宗教的神佛画像。六、请不要把贺卡插入 Word 档。七、因容量有限，同一个地区的贺卡请精简数量，尽可能以集体名义或小组名义设计。
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改变思维。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我们走过个人修炼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正法修炼阶段的最后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如果还不能转变思维，转换到正法修炼的基点看待修炼中的一切问题，就无法真正的跟上正法的进程，从而达到正法时期弟子的标准。师父在法中早已把天机告诉我们，我们是来自遥远天体的神，为了救度众生，层层下走，随时下界。而来到世间后，因为受三界里的各种制约，包括旧势力对我们的详尽安排，再加上千百年来转生的印记等等，造成了对我们修炼的种种阻碍，尤其是过去是个人修炼的深刻记忆，造成了我们不能完全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待，使修炼中干扰不断，从而在整体上也对正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扰作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19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理解的最高位置就是我们当时来的时候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神的一面本来就是当初那个真我，是具足一切能力的伟大的神。师父在道法中已经明示，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行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 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既然师父给我们推到位了，我们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神的一面的能力，让神念主导，让神的一面来正法。我认为的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的思维和个人修炼时的思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个人修炼的思维往往没有脱离思，总是站在我要修炼，我要提高层次，我要圆满这样的角度思考。例如有的学员病业关长期过不去，甚至无法出门救人，他还认为是在消病业，这就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在看待过关。应该想到的是，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有救人的使命，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都是假象，不能承认，从而否定迫害，而不是一味的承受。还有的老年同修因为放不下儿女情，家人就让他们照看孩子，每天为家务事忙得晕头转向，耽误了救人，还以为自己这是在修炼呢，岂不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没完没了的让你过关，让你陷入个人修炼中。那么站在正法基点，应该如何对待我们每天做的三件事呢？一，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向内找。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向内找的话，其出发点是无私的，为他的。因为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如果你们修得不好，大家也看到了，表面身体的变化相对来讲也小，也就是说，你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天体和你的身体是一样的，是对应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我理解，我们的执着反映出来，实际是从我们自己宇宙天体众生那儿反映过来的。所以，我们修好自己，就是真正的救度众生，是为他的。以前的向内找，关注点在自己的提高，自己的圆满上，没有脱离思。而现在我们向内找，应该想的是为了救度我们世界的众生，修好自己的意义非同小可，那关系到我们世界众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修好自己应该是为他的，是无私的。第二，站在正法修炼基点的发正念。站在正法修炼基点发正念，就应该让神的一面主导，充分调动神的一面的力量，让神的一面来正法，才真正的是在运用佛法神通，当然就会威力无比。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中说，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启示。我悟到师父在这篇经文中教我们发正念时，就在教我们要用神的一面来发正念除恶。我们在发正念的前五分钟清理自己，也是在清理自己天体世界的干扰因素，也是在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对外清除一切邪恶势力对正法的干扰和破坏，就是在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所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发正念，才是无私的，为他的。而有的同修一碰到麻烦和痛苦了，不是马上向内找，而是想要通过发正念摆脱痛苦，解决问题，基点是为私的，因此效果反而不好，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第三，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讲真相。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本身不就是救度吗？你要不修炼，你哪有这个能力呀？我悟到，我们人的一面的能量是弱的，而我们神的一面的能量是巨大的。让神的一面主导，充分发挥神的能力，才会解体掉人背后的干扰因素，从而让他们得到救度。当然，在讲清真相的时候，也是在救度它对应的背后天体的众生。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不会被此人的表面假象所带动，不被表面人这一面的各种人心所带动，就容易达到慈悲的状态。我们明确的知道，我们表面上是在救这个人的同时，就救度了他背后天体的众生。所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讲真相，才是真正的无私无我。我们和过去的个人修炼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来源高，我们的责任大，我们是来在世间的王，是来助施正法的。我们站在正法的基点，让神的一面来主导，来做三件事，力量才强大。因为佛法神通，威力无穷，而只有神的一面才能真正的助施正法，解体邪恶，从而达到真正的救度众生。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曝光恶行，救度世人，清除迫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在2020年10月份，我乡由于大法弟子整体长期出现了修炼懈怠，让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大面积的骚扰及邪恶所谓的清零行动。在这期间，另外空间邪恶操控乡政府、派出所工作人员，在本乡的几个村庄几乎每天不间断地骚扰同修，给同修与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精神伤害。他们利用亲情利益株连亲属，不让子女上班，停止孩子上学，给亲属工厂断电等等邪恶手段，迫使大法弟子周围的亲属来逼迫同修放弃信仰。例如逼迫刚刚出院没几天身体尚虚弱的儿媳跟公婆闹，逼公婆放弃修炼。在公婆无奈的情况下，找到村书记说，儿媳刚出院，你们气坏她不行。村书记说，气死活该。一招不成，没过两天，乡政府刑警队人员动用警车，气势汹汹地来逼迫同修签字。利用上学的孙子孙女的老师、校长、儿子、儿媳群攻同修。乡长找到同修的儿媳，让孙子给下跪，让儿媳拽着手拿着笔一比划就行，给照个相。在同修多次被威胁不配合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在同修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找到本村大队会计的婆婆，让她冒充当同修作假，给她录像念诋毁大法的话。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各种造假的卑鄙手段无所不用。一个同修在邪恶的乡政府派出所人员的各种逼迫下，仍不配合邪恶，他们就不让同修出门，限制人身自由，同时给同修亲属的工厂断电，让工厂不能正常运行，胁迫同修的亲属也参与迫害。在这种不间断的骚扰中，给同修97岁卧床的老母亲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心痛苦，使老人撒手人寰，这就等同间接的杀人害命，是犯罪行为。政府刑警队动用警车、执法人员大约20人左右，来到一同修家。同修家锁着门，同修看到他们来了，就从旁边一个门室出来，对他们说，前两天我没在家，关着门，你们执法犯法，私闯民宅，你们把我家的画给撕走。乡政府的人大主任多次嚷着开门，同修就不给开。同修说， 走上人多的地方说去，你们天天来，闹得我几天都吃不下饭。同修在和他们大声说理的时候，一个人说，带走。同修说，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带我走？你们留下姓名手机号，我没手机，我要是有手机，我都给你们照下来。将来冤假错案会招雪的，天理公道，天灾那么大，会报应的。乡政府的主任好像是害怕了，赶紧钻进车里，一会儿又下车说升级，然后开车就走了。刑警队的人也一会儿就都走了。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同修们相互交流，想到师父所说的曝光邪恶的法理，我们找到被骚扰的同修，了解真实的骚扰过程、时间、地点、骚扰人员，及时发到明慧网，搜集乡政府、派出所及村大队人员的姓名、电话，发到明慧网。在海外 RTC 平台同修的大力配合下，对震慑邪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把本乡参与迫害的政府、派出所等各部门人员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姓名、迫害事实整理成真相信，给父老乡亲的一封公开信，把这些人民公仆的形象曝光于天下，救度世人，发到本乡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几乎在本乡无处不及，也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当时的心情不是特别坦荡，只是有很微弱的正念，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在本村发了一遍之后，本村的人说这就要抓人，听到这话心里又不稳，在犹豫中通过学法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师父说的曝光邪恶的法理。结果我们就把本乡所有村庄都做了一遍，做完之后心中感觉很平静，怕心也解体了。真相信发放一遍后，我们开了一次法会，同修们反馈了世人对真相信的反应。一位同修平时在给一村人讲真相时，他总是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通过这次看了真相信后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呀，转变了半信半疑的心态。还有曾经参与这次所谓清零的一个村大队人员说，你们法轮功的人总往这儿打电话。同修说，你听听人家说的都是对你好的。他说，我听了，说的都挺好。同修说，你退了吗？他说，我不能退。同修说，起个化名。他说，是起了化名了。同修想，好像是已经用化名退了。还有一个同修听别人说，当真相发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村大队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发的真相信发到了本乡的村干部群里，结果乡政府的人在群里说，你快把这个删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救度众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迫害。只有我们心在法上，无论在什么险恶的情况下，都能正念正行，想到的都是救人，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么大法就会给我们正念和智慧，给我们勇气，我们就能破除邪恶的迫害，圆融了师父所要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不符合法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坚信与感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只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就会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就会归正自己，就会提升生命境界，就会进入新宇宙属于自己所在的最高位置。师尊的慈悲是宏大的，师尊在人间正法这么多年，也是在给宇宙各界众生同化法得到救度的机会，其中包括旧势力以及被旧势力利用的各层生命，包括各个低层的佛道神。可是因为旧宇宙各大穷体高层生命的变异、自负、自私以及不可一世的表现， 使他们不拿师尊的慈悲当回事，把师尊讲的法当耳旁风，一直做着他们想要的一切，干扰着师尊正法，还美其名曰在帮助师尊正法。他们认为他们是最高的神，一切都得听他们的安排，因为他们智慧的局限和变异的观念，看不到也不敢承认旧宇宙已经不行了，旧宇宙的法理已经变异了，更看不到他们的所为会加速旧宇宙的解体，所以他们才敢无所顾忌地阻碍师尊正法。可是无论旧势力怎么干扰，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握之中，因为正法是师尊在久远就已经安排好了的，大法也是早就有了的，旧势力的下场也都在安排之中，这一切在今天也都是在实践而已。师尊正法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大法弟子注师正实法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既然师尊带领我们走了这条路，既是救度苍宇众生，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也是给未来的新宇宙开辟道路，给未来的世人开创一条人成神的路。师尊讲出了上述旧势力的干扰过程，也是给未来的生命提供一个解决此类问题的参照。如果未来宇宙在不同时期哪层生命出现了问题，师尊今天正法的过程中就是给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只有无条件地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修成百分之百同化真善人新宇宙的高层生命，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和苦心安排。师尊为了拯救宇宙大穷，真是替宇宙众生承受了一切，挡住了旧势力压下来的一切业力、邪恶、拜物。我们仅从师尊讲法中表面文字是看不出师尊为众生的巨大承受的，所以我们唯有不断精进实修，真正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修成师尊所要的新宇宙标准的正法正觉觉者，才能回报师尊宏大恩德之万一。现阶段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信正念走出病业关，作者欣欣。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多数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病业关，我也不例外。因为时不时的在同修的文章中看到部分同修因病业关离世，感到很遗憾难过。我想把我经历的病业关和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更重要的是证实大法，感恩师尊。修炼以来过病业关几十次，最大的一次是带状疱疹，我们这里俗称缠腰丹。几年前过年后不久，有一天忽然感到左肋腔一颤一颤的痛，每天痛几次，痛起来像闪电似的神经痛，持续了几天，不知怎么回事，我没认为是什么病，知道是宵夜，痛在继续。一天我发现左腹部和左背部有许多片状小泡，上网查是带状疱疹，网上还写得很吓人，要不及时医治，拖久了医不断根，有的人还因此得抑郁症。我想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我才不怕你，如果是我欠的债，我师父安排的还业我还，如果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坚决铲除。我用餐巾纸把身上的小泡一个个摁破，纸上有血水脓性物，发作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痛苦的程度日益加重。 陈哥左边身体像无数绳索捆绑，皮肤麻木的，痛起来除了闪电痛，有的像针刺，有的像刀割，有的像钻子钻，就感觉是受刑。痛得我哭了好几场，当然是背开家人。后来老公发现了，因为痛久了腰伸不直，说话也中气不足，他催我到医院，说要是生一圈要死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炼人，不可能去医院。开始多数是白天痛，晚上能睡觉，一天晚上一直痛，没法睡，我就学法练功发正念，发完早上六点正念仍未缓解。因第二天学生要回校补课，高三年级我教三个班要上六节课，我这个状态怎么上课？我跪下求师父，我今天要上课，求师父跟我缓解一下，让我睡会儿。我上完课又继续消。阿雅马上就缓解了，我把手机铃声调到八点，睡了一个多小时。当天上课尽管声音小一些，但还是上下来了，以后隐隐痛了几天，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这次病业经历二十多天，我的感悟有以下几点。一、正信。我们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是我们的根本，只有正信才能有正念。二、正念。病业表现出来跟常人的病一样，但要从法上去认识，要么是消业，要么是迫害。三、该承受的应承受。我们在层层下走中，在漫长岁月的轮回中，欠的债造的业得还。四、求师父。我认识的是实在承受不了求师父，师父对大法弟子慈悲，已经为我们造的业消去很多很多，只剩下那么一点让我们承受。师父为救苍宇众生，为度我们付出太多，人体受损，师父头发白了老了，我们造的业该消的得自己消，能承受的自己承受，实在承受不了求师父，求师父是对师父的信。当然大法弟子来源不同，业力大小不同，修炼的路不同，毕业表现的程度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病业面前正信正念才能走出来。文中所写只是我肤浅的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感恩师父，感谢大法。
同修请注意，抖音、快手、短视频也沦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抖音、快手在中国大陆这几年迅猛发展，截至2021年上半年，抖音日活跃用户达到6亿用户，快手3亿用户，总体用户人数越来越逼近微信，越来越全民化。无孔不入的中共监控工具也很快依附到短视频软件之上，包括采集用户个人信息、用户发表的视频审查、通讯录、粉丝动态、抖友、快友、通话记录等等，全面监视用户日常动态。网警需要时，后台可以远程打开用户摄像头和语音，进行直接监视记录。他们干这些肆无忌惮的破坏人权无耻动作，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提醒同修，不光是卸载微信、抖音、快手、短视频等软件也要卸载。如果是工作业务需要，例如从事短视频工作的，务必在平时要把摄像头和录音功能在后台设置为处于关闭或询问状态，需要时候才打开。保险起见，最好在手机的前置和后置摄像头都贴上黑色电工胶布，也可贴手机套。另外，平时别忘记对电子产品发正念，不让其被邪恶利用。手机尽量用苹果的美版、港版类型。
感恩的缺失，作者如初。科技在发展，物质在丰富，但是很多传统美德似乎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以前的人们总会记得知恩图报，但现在的人们似乎越来越缺乏感恩之心。都说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现在的老人莫说享受子女的孝顺，反而是要面对着太多的苛责。在现在的家庭中，很多父母帮着带孩子，做免费的保姆，还费力不讨好，追求自己的爱好自由反而成了错误。好多人忙碌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了休，却比上班更辛苦，工资要贴补进去一半，时间也不自由，完全没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上班时候就盼着退休了能追求自己的爱好，谁知退休了，自己的爱好却只有等到伺候好孙辈后才能挤出点时间去完成。但现在两孩家庭居多，父母朝九晚五，小孩就丢给老人，一天的时间都被带娃和家务填满，有时连生病了也无法请假休息。更不容易的是，在如此不计回报的辛苦付出中得不到感恩与尊重，连获得感也很少。女儿儿子都缺乏感恩之心，更别说女婿儿媳了，只会责怪老人做的这不好那不好，完全记不得老人艰辛的付出。很多家庭的婆媳矛盾大多源于带孩子，老人带也不是，不带也不是，带的过程难免会融入自己的经验，就会被嫌弃与责怪，不带的话更要被怨恨，说心肠硬不帮忙。有的老人要是没出钱也不出力，就要受到子女的冷眼，甚至威胁不给养老。父母的责任不是抚养子女成人就可以了吗？什么时候变得抚养孙辈也成为责任了？那些苛责大于感恩的子女都忘记了，在老人帮带小孩这件事上，能帮愿帮是情分，不能不愿是本分，这可不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请个保姆来带小孩做家务，不光要花钱，恐怕还不能经常挑刺。为什么面对父母时连基本的感恩都忘记了呢？无非是仗着老人对子女无私的爱罢了。人们感恩之心的缺乏不光体现在家庭里，还表现在社会中。例如当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帮助后，第一反应不再是记得去感恩那个帮助他的人，而是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人缘好，人格魅力强，特别优秀，所以别人才会帮助自己。相反，当自己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或遭受一丁点挫折时，就开始怨天尤人，抱怨社会与命运的不公，也不会去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了当前的困难。这类人不是个例，而是比比皆是。他们习惯了舒适，习惯了不劳而获，所以就会对他人的付出视而不见，也把自己的获得当作理所应当。他们不太有同理心，不太会为别人着想，不太懂得换位思考。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类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是针对育儿矛盾、家庭琐事，还是工作压力、社会关系，他们都在强调自己是对的，都想让万事万物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发展。这种认为自己不可侵犯的潜意识，导致他们有着过强的自尊心，表现为别人不能说自己的缺点，但是自己可以说别人，一说就生气。由于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所以也不会看到自己错误，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责与抱怨。有趣的是，他们对事对人还有着明显的双标特征。认识的一位女性，她要求自己的老公对自己的父母毕恭毕敬，孝顺有加，但她却对老公的父母毫不尊重，十分冷漠。以前有一位同事做事懒散拖延，当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他就在玩手机混事，别人忙得不可开交时，他也不会主动帮忙。后来当自己事全部积累到一起时，别人也没有去帮忙，他就开始抱怨不停。还有一位家长，一边说着幼儿园里的某个小孩多么讨厌，多么没有家教，一边又教着自己的孩子要变凶一点，要会打架。由此看来，他们为人处事的标准可以瞬息万变，前后矛盾，但却有不变的一条宗旨，一切以维护自己的自我与利益为主。圣人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个人都会老去，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当前的老人们或许不再需要子女们像以前一样恭亲孝顺，但是心怀感恩，对老人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却是必要的。虽然现在的小孩都是父母的宝贝，但是爱护孩子不等于对小孩一味的保护，不让小孩遭受挫折教育，不让其吃亏，只会形成孩子更强的自我。当大家都过于强调自我时，集体的矛盾就会增多，人与人之间也会成为劲敌。而当下很多人因为忘记了这些传统的文化礼仪，丢失了感恩之心，忽视他人的付出与痛苦，过于自私自我，一味索取不知回报，才会在家庭中在社会上矛盾重重，觉得诸事不顺，其实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
神传文化，不负好友托付，烟功用计使浪子回头。作者刘晓。古往今来，朋友相处之道贵在重义，古人对知己的看重远在金钱名利之上，甚至超过了生命。古人对知己的托付亦是竭尽全力完成，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且说清朝安徽绩溪有位富有的烟公，与同样富有的柳公是知交好友。后柳公早逝，去世之前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烟公，烟公自是满口答应。等到柳公的儿子小柳长大，却不走正路，整日里浪荡游玩，饮宴赌博，他的母亲说他也不听。燕公听说后，就将小柳找来，并转述其父亲的遗言，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改邪归正。小柳听后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然而之后依然故我。为了不辜负好友的托付，燕公规劝了小柳很多次，但每次结果都一样，那就是痛悔过后依旧嬉戏玩乐。燕公知道此时的小柳已经听不得正面规劝，就让手下人每天都去找小柳赌博。小柳输了很多钱，钱不够，燕公手下人就怂恿他卖田，而燕公自己出钱，但假托他人之名，趁小柳急需钱之际以低价购入。小柳依仗家中有父亲留下的财产，并没有悬崖勒马，而是继续赌博玩乐，赌输了就卖田卖地，卖金银玉器，卖古玩字画，每次都是燕公出钱购入。没过几年，小柳就将家产输了个精光，良田美产都被燕公获取，最终他将自家的大宅子也输掉了，当然还是燕公借他人之手买了回来。不过燕公将田地庄稼的收入与所获柳家东西都另放置在一处，自己不占一丝一毫。在燕公的经营下，柳家的财产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但这些小柳都不知晓。没了家产和房子的小柳日子自然很难过，起初他辗转于几家亲戚中，但虽被收留，可遭了不少白眼，不仅吃的是冷饭冷菜，而且还要不时听到侮辱性的冷言冷语。无法忍受下去的小柳只好离开亲戚家，投身在寺庙道观，但因为不是出家人， 也不被允许长期居住。走投无路下，小柳上街当了乞丐，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则与群丐为伍，露宿在外面。一直关注小柳的燕公此时让人将小柳带了回来，先让他沐浴更衣，然后让他美美的吃了一顿。等他吃饱后，燕公问小柳，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经历过磨难和人情冷暖的小柳放声大哭，自责不已。燕公道，你所失去的财物不可复返，希望你努力读书，或许可以有所成就。小柳称是。自此小柳犹如换了一个人，奋发读书，一年后考上了秀才，也算是有了小小的出息。看到小柳走回了正途，燕公就把手中柳家的房产、田产和财物等都还给了小柳。他对小柳说，当初看你入迷途而不悟，知道你不到山穷水尽之时不会有所感悟，因此不得已出了背水之计，欲置之死地而后生。昔日与你一起赌博的某甲某乙都是我差遣的，购买你宅子和田产的某甲某乙也是老夫委托的，如今计谋得以实现，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已经年迈，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死后见到你的父亲也可以无愧九泉矣。小柳这次恍然大悟，感激莫名，难以言表。乡里人听说后都感叹燕公的高义和富有远见，非寻常人所能及也。参考资料：幼台仙官笔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